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这个问题是关系到 两种修法，一种叫做 Iriyapatta 律仪，就是身体的姿态的修法，一种叫 Sampajanya 翻译成正知，正确的正，知道的知。 但是比较感觉上比较受欢迎的翻译是明觉明白的明觉悟的觉，Iriyapatta有人翻译成律仪，戒律的律，威仪的仪，其实是指身体的姿态了。也有人翻译成身知，身体的身，姿态的姿，身知的禅修法跟 明觉的禅修法，这个是在《大念处经》里面所提到的修法。好，现在的问题是关系到这两种修法，请禅师解释如何实在的观照五蕴和名色，而且呢，依以下的方法做观禅。以下的方法是什么？第一， Patijasamupada 缘起法，第二 Namarupa 名色法，第三 Five Khanda 五蕴法，第四12个 Ayatana 法 ，Ayatana 是处，12处法，第五18 Dhatu Dhatu 是戒，18戒法。 好，这个问题一问就问了两种修行五种法，禅师的回答很容易发问，一个问题呢，如果回答呢，可能要花上两天，问是很容易的，答很难，这禅师的回答，这个伊利亚巴达和三巴加亚这两个课题呢。 实在是一个很长的课题。好，在注疏里呢，经典的注疏就是解释经典的 commentary， 注疏里呢说伊利亚巴塔这个身姿了，我用这个身姿比较好了，专有名词可能是律仪，可是我们这里用身姿了，这个身姿的修法是指。 长时间的那个身体的姿态，比如说，如果是走，就走超过一个游巡，一个游巡，有人说是30公里，有人说是45公里，去托钵走很远的路，或者去托钵，那个是身姿的，他要指的那个修法，站也是站蛮久的才算，坐也是坐的蛮久的，躺也要躺的蛮久，所以。 行立坐卧四个身体的姿态，那伊利亚巴塔，这比较长时间的身体的姿态。在长时间的身体的姿态怎么修啊？三巴加那，三巴加那，三巴加那就是明觉或者是正知的修法。 在正知的修法里面呢，什么是指比较短的身体的姿态？比如说，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寺庙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比较短时间的身体的姿态，我们就修这个明觉。比如说，三巴加那里面还有提到上厕所啊、沉默啊、说话啊，这些都涵盖在里头。 所以正知的修法是要涵盖 比较简短的动作，身姿的修法是要涵盖比较长久的动作的一个姿态啊，这样子而已啊。但是呢，原理是共通的，修正念的原理是共通的。就是说呢，如果是三八加尿来说呢，就是说在不同的身体的处境动作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修这两种止禅跟观禅，两种禅法，止禅跟观禅。比如说你在修出入习念的时候，向前走向后退，任何姿态，长的动作短的动作，你都要记得你的入处习念安波念，都要修这个安波念。那么当你在修入处习念的时候，不管在任何一个姿态，前进后退等等，你都要醒觉，保持这个醒觉。醒觉什么呢？醒觉你的安波念的目标就是吸气和呼气，入处息。如果是禅相，如果可以看到禅相，就是禅相。这是可能的吗？这是可能的。禅师说这是可能的。然后你在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你都要留意你的入处息念。如果已经得到了四禅，那你可以以做四禅。如果你做禅定，你可以。如果是修其他的业处也是一样的，就是呢行住坐卧都守护着你那个业处，是这样子的。那么比如说你修地篇，那么你要学习在每一个姿态都修到能够得到八定，每一个姿态都要能够修到八定。同样的，如果你是修其他的篇，水篇、火篇、风篇，或者是颜色篇呢，黑黄红白之类的，光明篇、虚空篇，任何一个姿态，行立坐卧，你都要修那个篇出定，修到得到八定。那么如果你是修四无量心的修法，那么慈悲喜舍，那你在任何个身体的姿态的时候呢，你都要修慈就是慈，悲就是悲，喜就是喜，舍就是舍，修你的那个相关修正的禅法。在修止禅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例外。那例外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去礼敬塔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去修这个法门了。就是说在礼敬塔的时候呢，如果你在修止禅，或者你拜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呢你要回忆，就继续留意佛陀的美德，就是那个阿拉汉三巴三不多维加加拉那三巴诺之类的，那你礼敬法才会有那个作用。要不然的话你礼敬法你再做别的事那就不好。那其他的时候呢，就是尽可能专注在你的业处上。那么当你完成了你礼敬塔之后呢，你做了这个佛随念意念佛的功德之后呢，回来的时候不管是从村落里回来的时候，托钵回来的时候，那你要回到你原来的禅修目标，那重新拿起你原来的禅修目标。而如果你在修观禅呢，那么就在每一个身体的姿态你都修观禅，修这个明色法，观明色法。当你在走着的时候，你应当尝试去了解究竟明色法。在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你修这个阶，开始的时候呢，你要一直守护着你的阶段。如果在修止禅就是40种业处其中一种，时时刻刻记得它。如果是观禅呢，那就要看观禅基本上呢，在这里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如巴伽玛达那色业处，另一个是阿如巴伽玛达那非色业处。非色业处就是明业，也叫做明业处，一样的。非色业处不是色，它就是明了，它就是明业处。 就是非色业处。所以这个如巴巴里嘎你看呢，就是你要分辨色法，但是修观禅的时候呢，你就是行住坐卧你要注意，不然就是这个时时刻刻都守护着色法，分辨色法，或者是阿如巴巴里嘎你看呢，就是阿如巴巴里嘎就是非色分辨，分辨非色就是分辨明法，分辨明法。那么这个呢，色法的修法呢，佛陀都是从世界分别观开始的，都是从世界分别观开始的。因为如果你要了知这个究竟色法，你只有从世界分别观开始。好，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都已经不着重这个世界分别观，不是跟随着佛陀的教法修，去做这个世界分别观。那么他们也不照这个经典的注疏的修法，他们说看到这个究竟明色法呢，是佛的领域，不是佛弟子的领域，只有佛才可以看到，佛弟子是看不到的，这是他们的解释。可是根据佛陀的讲教导呢，没有了解究竟明色法，没有通过三种巴利亚，巴利亚翻译成编织，编布的编，知道的知，没有通过三种巴利亚去了解究竟明色法呢，是不能够灭苦的，不能体证涅槃的。这个在阿巴利加那苏大里面呢有提到，有涵盖这个修法编织的修法。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佛陀的教法有信心，那我们就要对这些跟佛陀的教法违背的法师们呢，对这个的判断的见解要保留，就不要去跟随。因为我们要跟随的是佛陀的教法，佛陀是教我们能够通过直接的体验去体证四圣谛。但是一旦一个人他已经认为弟子佛弟子是不可能了知究竟明色法的，那他就很难去修行究竟明色法，也很难去了知究竟明色法了。要知道究竟明色法就是无取蕴，而无取蕴就是苦谛，苦圣谛 Dukkhariya Sacca。如果我们在观照明法呢，也有三个方法，我们要能够观明法。观色法是世界分别观入门，观明法呢是通过接触开始，或者是感受，或者是心事，从三个门入门。我们得到的建议是三个地方入门，因为明显的部分入门，接触、感受和心事。可是呢，你不应当只是观接触，或者只是观感受，或者是观心事，因为只是单一的观是不足够的。你要观这感受也好，接触也好，心事也好，要观他们以及跟他们同时相关有关系的，也一起升起的心所。要这么做呢，你需要在一个善巧的导师的引导下去修。好，我们看看这个表呢，这表呢是你要大家都要记得的，在观明法的时候呢，特别你从这个接触开始，感受开始，或者心事开始去观。但是呢，单单观这个触受和事是不足够的，这些都要观到。好，你看呢，如果是禅那的话，一个有十二个明法的，那个上面那个54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是改成63了。54是旧的偏法，他54是没有把那个命根九法计算在里头。其实很清楚的，命根九法计也遍布全身，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63了，因为54个法再加9就63，这样。那个表应该是63，这是旧的表。 63才对。嗯，然后呢，为什么这个63要指的是什么呢？是其实是我们心所依处的那个法。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禅定的心，心路过程，它是依我们这个心所依处，依门依这边的设法，它有一个设法为基础，我们叫心所依处 heart base， 它要以这个基础为根本才升起的，所以这一边的设法为基础啊，这边的设法有心十法具、身十法具、性根十法具，就三十了嘛。然后心身八法具、十劫身八法具、十身八法具，三八二十四就五十四了嘛。五十四再加这个命根九法具，五十四再加九就六十三。所以这个六十三是这边来的，五十四就是刚才讲的心所依处有心十法具，然后我们偏部全身每一个部分都有身十法具，所以再加上你有性别，就有性根十法具，或者男根也好女根也好，总之就是十法具，然后再加上就三十在那个是夜生的，这三个十法其实是夜生。那么设法有四种嘛，夜生十法具，夜生的设具以外，还有就是心根心生，心生的是如果基本上的是八法，那有些有加声音加柔软加什么，那是另外，基本的是八法。心生时节生，那个热那个火字所生出来的设具是八，所以也是所以时节生八法具。那么那个是时数所产生的，被那个燃烧之火跟外来的时数辅助它产生出来的，那个叫做十生八法具。所以三个八法具再加上一个三个是夜生的十法具，就总共54再加命根九法具就63。好，那么那个十二是什么呢？十二是一门转向，开始禅定要升起之前，它先有一门转向。一门转向有十二个名法，就是11个心事再加11个心所，所以总共叫心事也是名法，心所也是名法，所以一个心事再加11个心所，所以就是12个名法。好，第一个34是什么？巴里卡玛 PA 巴里卡玛为这个是偏坐，可能翻译成地偏水偏，那个偏不会偏，坐作为的坐，偏坐。UP 是 Upacara 进行，进行定的进行。然后那个是 NU 是吗？ Anuloma 是随顺， GO 是 Gotrabu 是种性。好，然后再下来 JH 那个是 Javana 禅定心了，禅定心一生可以几百万个的一串过去这禅定的心路过程是很特别的。通常我们的塑形心是造业的那个心当然呢，这四个也是造业的心，都是有业的。巴里卡玛、乌巴加拉、阿努罗曼果，全部都是造业的心。然后那个也是塑形心，那么禅定塑形心，其实这些也是造业的心，都是属于塑形心。可是那个是禅定塑形心，禅定塑形心也是34。34是指什么呢？这个34是指一个心事再加33个心所，总共就是34种名法，明白吗？名法只有两种，一种四禅界里面一种设法，一种是名法。设法是不会知道东西的，名法是有能力知道东西的，就是我们的心。那么心所就是心的状态，简单讲就是心的状态海水，水有水的状态，波浪也是水的状态，水面也是水的状态，这是水。好，心所，所以这是明法， 心色加心所，我们叫做明法。所以第一个十二就是一个心色再加十一个心所，那么就是十二个明法。一个心色再加三十三个心所，就三十四个明法。好，三十四、三十三、三十四，然后入禅三十四。好，这些呢心事心所呢都要背起来的、哦、要背起来，然后才容易观照。就好像你要背 ABC 这样子，你要先看好地图你再走就容易、哦、你才知道，不然呢你去到哪一个地方你也不懂这个地方叫什么名。所以懂是这个需要是这样子，可是实实在在是观照、但是你要表达啊，你就要背起来，你要知道这个叫什么名称，不然的话你不懂叫什么名称，你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你的经验啊，是这样子。那、师父也没有办法教你、所以这个原因是这样，所以禅师想要背起来。好，当你在这个每一个过程里面呢，你都会看到有触有受有识啊，就从那边要开始入门观。但是呢不能只停留这个，还要观啊，这34个都要观到完。好，当你在坐禅的时候呢，你先能够观到究竟明法、究竟色法，然后你才尝试在走禅的时候观究竟明色法。因为走的时候是难度比较高的，因为你还要有走的心路过程，还会看到，还要听到，还要接触到，所以还有跑几种心路过程，这个是比较辛苦。所以你先要能够在坐禅的时候先观究竟明色法，然后才尝试走。那怎么到走的阶段呢？开始你在行禅的尾端站着一个脚头，然后还没有开始观之前呢，先建立你的那个观禅的基础定。什么是观禅的基础定？有些人是从阿那巴那作为他的观禅基础定，他入了阿那巴那四禅，他才开始做观禅，才开始观四大啊，才开始观别的明法色法。所以他的基础定可以是阿那巴那四禅。那有些人是用光边四禅为他的基础定，观禅的基础定。为什么观禅要有基础定呢？因为他没有那个基础的定力，他观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光明，他观不来。所以他有基础定。那有些人用白边的四禅，有些人用光边四禅，有些人用阿那巴那四禅，有些人用火边四禅。但是比较普遍的，通常如果有白边或者光边，他们都会喜欢用白边、光边四禅。那个称为它是基础定。那么你要观做这个高难度的观照，你当然要有基础定。基础定最容易建立，当然是在稳定的姿态，你是站着，站在走道的尾端站着。站着过后呢，然后就开始建立你的基础定入四禅。比如说这里我们的例子是阿那巴那四禅，然后呢在走道那边你站着的时候你就开始观四大。因为走是比较难观的，先从站观。那你能够观到你的色聚，比如说眼，在眼哦，那你去看。那么这个如果是你在观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看到那个净色，你观什么都好，它是在意门里面出现。如果你是用心观，如果你是走心意门心路过程，它是在意门。如果是眼门心路过程，那就是眼门意门啊，创记眼门，创记意门。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要观这个高难度的呢，我们可以走意门。然后如果你做42身分，这是一个也是一种观法，32身分再加那个四种火字的，然后再加六种风字的那个色法，所以就加起来32再加10就42身分。好，当你慢慢的走着的时候呢，这个观色法六门或者是42身分，那么你要尝试在站着的时候呢，先可以观到这色法过后，那你再慢慢的走慢慢的走的时候呢，继续的观色法六门跟42身分都可以。如果你看不到呢，你观不到呢，那你怎么办？那你重新建立你的阿那巴那四禅，再入基础定阿那巴那四禅，然后站着几秒，等到确定可以了你又再开始 观思吧，观的究竟设法，然后慢慢的走，然后在走的时候呢，确保你要能够很彻透的观设法。我们那个观的方法是一样的，你要观的内容也一样的，一样，没有差别。走禅跟行禅跟坐禅要观的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然后呢，设法已经可以了，可以在行禅的时候观设法了，然后才在行禅的时候观明法，究竟明法。比如说在走禅的时候，你在走禅都可以建立阿那巴那禅定，那么同样的要观明法的时候，你又在建立你的阿那巴那四禅，站在路的尾端站着，然后建立阿那巴那四禅，然后四禅出来，你尝试观这个禅定的法，禅那的法，阿那巴那禅那的法。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你能够在站立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你的阿那巴那的四相，巴迪巴嘎尼米达四相。然后呢，这个四相不离开，很稳定。然后你就观初禅，那初禅出来，如果你要观，是看有分一门，有分一门，然后再观四相，再有分一门的四相，然后观五禅支，然后呢，整个禅定的过程都要能够观，这是可以的。然后过后呢？走着慢慢的走，走着的时候也要能够入禅定。这个之前也讲过，行禅是可以入禅定，可是呢，他那个动作会改来改去，他就是比如说从这里走到那边固定的，这样子他可以入禅定，因为他那个禅定会维持他那个动作不停，保持一样。可是他不可以这样子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这是不可以，那个就会出定。可是如果他是固定的不变的，那么禅定的力量可以维持它不变，一直这样子直直的去，是这样子的。好，这里就讲到有一个故事，真的是发生的，就是玛哈迪萨尊者的故事。他那时呢，他是修这个白骨禅定白骨观，然后呢，他已经能够修不净，能够白骨依白骨修不净，已经可以学到初禅。然后呢，他也观了明色法，也观了缘起。那么已经好多天，他在好多天、好多年、好多月，就是很久的时间了。他一直都在观究竟明色法以及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无我。特别是他都修到这个行舍观智。那么他在修的时候呢，发现到他的观智还不够成熟，所以他还没有成为圣者。所以就这么一天，他从那个西南那个东南区那个吉达拉巴巴达那个寺院，那边是曾经住过很多阿罗汉的地方，他从那边出来托钵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一个女人，那女人呢对刚刚跟丈夫吵了架，他走出来，他看到这个和尚，他就做一个笑声，轻慢的笑声，要吸引这个和尚注意他。然后这个和尚一听到什么声音啊，然后就看着他，一看的时候呢，看到对方的牙齿，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就看到整个都是白骨啊，因为他的功夫，他在行禅的时候都维持那种境界，禅修的境界，所以变成他一看过去就是白骨了。然后呢，过后他观照了几秒钟，然后他就观自己，他就这样子入出禅，不净入出禅。基于这样禅定的力量，他有系统的修，很快的就成为阿罗汉。所以这里证实了他在走禅的时候都可能修学观禅。在走禅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坐的时候都曾经修过究竟明色法，那么在走也修过内在外在的观照究竟明色法，那么走的时候呢，他已经有条件，已经准备好了要观这个究竟明色法。 所以现在他也不是在起点，他是已经修过，已经能够在坐禅的时候能够观究竟明色法，所以对他来讲在走禅的时候呢也没有太大的难，都可以做到。可是如果他是在坐禅的时候他观不到究竟明色法的话，那么他走禅的时候就会有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有困难。有一些人呢就是有特别有波罗蜜的，他就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像比如说那个修得最快的 Vahya Dharucharya， 他在佛陀去托钵的时候呢就留着佛陀，叫佛陀教他，叫佛陀教他法，然后一听了佛陀，佛陀站在路上给他讲几句法，那他就成了阿罗汉，就开悟成阿罗汉，这是可能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波罗蜜的话，这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巴希亚达鲁加利亚他已经累积了十万个界的波罗蜜，从莲花圣佛巴鲁姆达拉布达的时代开始就已经修到十一个内观智慧了。然后呢在迦摄佛时代呢他又修了止禅和观禅，修了两万年，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勤奋的用功，所以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很快就能够了解了。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他能够在坐禅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观照究竟明色法内在外在，那么行禅的时候呢他也有能力观照究竟明色法内在外在。所以啊，这是坐禅跟观行禅他的观照明色法的方法一样，内观外观也一样，都要做的，都要内观外观。然后在观了究竟明色法过后呢，他就可以修这个缘起。开始修缘起的时候呢，也是在坐禅的时候修缘起，然后熟悉了行禅也可以修缘起。这种情形呢，就好像整支香都在打坐一样，没有别的方法。你没有所谓的一种方法是坐禅一套行禅一套，没有，坐禅跟行禅都是同一套。所以在行禅的时候观明究竟明色法跟坐禅一样，都要观到临终，过去临终的心路过程都要观到那些无明爱取行业，然后都要。然后也一样的，在行禅的时候观缘起，要能够观到过去五因造成现在的无果，现在的五因造成未来的无果，这些也都要辨析的。所以行禅的明色法修法跟缘起修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呢有一个差别，有一个稍微特别强调的，就是在行禅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着重去观照心生色聚，因为在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开始是有那个欲望要走，那么心轮过程的那个一门心入过程就升起。所以每一个时刻呢，在我们一门升起的心事都会产生这个心生色聚，来完成我们的这个动作。但是呢一眼门一耳门一鼻门一食门眼耳鼻食身都有升起的心事，那么一这些门升起的心事呢它就不产生不会产生身体的姿态，不会产生它就不会产生心生色聚。但是呢有些也是心的过程还是可以是很强的心的过程。好，那当我们在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先有那个意念要走，然后那个意念要走的意念一产生呢，它就在全身升起了心生色聚。所以你要尝试去看到这些心生色聚，然后每一个色聚都是有八个成分组成，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那么特别是这些色聚里的风 成为带动身体动作的因素啊。这身体的动作呢，我们叫做身表，表达的表，身体的身。禅师说，有他的学生批评他说，他翻译成这个 intimation， 他不喜欢，他要翻译成 expression， 这是英文啊，语言的问题，就是不要讲 body intimation 和 body expression。所以当我们有那个意念我们要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升起了心生四句，心生四句里的风字又成为主要的原因让气产生那个动作，但是呢我们的心并没有说单独升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当我们这个心生四句那个风字它不单独升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呢都是，这里呢有指，要指的是那个原生色法，记得吗？原生色法产生出来的，地水火风是基本的，就像这个玻璃，玻璃是基本的色法，可是它的透明，那个透明本身是原生色法净色，因为那个透明是因为那个四大，有四大才有透明，没有四大就没有透明，对，是这样子讲。所以原生的色法我们也要观，这个风，地水火风，风只是四大的其中一个元素，四大的升起，好，因为这个四大的升起让我们身体有了动作，有了这个风字。你要尝试了解心生四句所升起，也升起这个身表，那么这个心生四句身表有九个名法，就是八个心生四句的色法，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再加上一个这个身表，就九种色法。好，很简单，好像现在这样啊，我的手在伸，这个这样子一伸，它就很多很多这个心生色句在完成这个动作，这个手伸手的动作。所以每一个色句跟随着在我这个手里动的那个呢，它就有身表啊。这个心生色句它促成这个动，这个因为它有再加上一个动，那就是身表。那这种呢，在表面看呢，其实我们那里讲色句是一生就灭，这边又生又灭，可是看起来好像在散播，生灭生灭生灭，像霓虹灯这样子，生灭生灭生灭，可是你感觉它在跑，其实它没有跑。就同样的这个心生色法的散播，这时呢就有两种，一种是 carrying， carrying 就是提着的色法，就是我们的心生色句，我这样子啊提，主要把大家把其他的色句带着走的那个就是提哪的色法。但是呢除了这个提哪的心生色法，还有其他的色法，还有其他的业生色法，其他的时节生色法，其他的时生色法等等。所以你要尝试去了解，通过直接的观察智慧去看清这一切。色法，这个心生色法的升起，是心，心常常在两个明法的过程中，它有许多的有分一门的那个心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心路过程跟另外一个心路过程之中，常常有时都会有各种很蛮长的那个有分心，就是这样而已。然后在这个心所依处呢，你就看那个色法，有八种色法，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然后每一个色法里有风字。那么这个四大呢，那个风字本身呢，它自己是不会产生这个身表的。比如一个色句里面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那个风字是产生我们有那种动作的那个主要一个情况，可是呢它本身没有说产生那个身表，因为它要产生身表它一定是跟另外三大连接在一起，地水火风嘛，对不对？所以单单风字它是不足以产生这个身表，它要四个一起来，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个 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新的心一门心路过程。那但也有一些动作呢，这个身表呢也被我们的这个五根呢眼耳鼻舌身的心路过程所促成的。但是呢在禅定呢却不同呢。禅定只有那些即使是有神那些有神通的人呢他能够在禅定中呢他可以有这个身表，他可以在入定的过程中他可以产生那个身表。一般上还是不能的。一般上禅定还是不产生的。可是神通的就可以不产生身表。但是呢一门心路过程和一些欲界的心路过程呢它可以这个是一心路过程，可是必须是欲界心不是禅定心意思是这样子讲。可是禅定的心呢它是会像我们讲它可以固定不改这样子它可以可是它要变化它就不可以这样子。但是有神通那又不同了，神通的又另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欲界的心路过程里，伽玛瓦加拉，你看到我们的心路过程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对吗？我们是欲界的。欲界的心路过程呢，它会产生这个心生色聚，这个心生色聚，它就是会提，像比如说我的手在向前伸，这个心生色聚的作用，让我们的手伸前或者是缩起来。但是里面也有很多的色聚是没有扮演这个功能的。而且即使是在这个社区扮演这个功能的社区里面，也是以他的风智扮演为主要的角色，他的风智在这个社区里面，但是风智本身不足以产生作用，他要这个风智再加其他的地水火他才起作用，四大是一定一起运作的，四大是分不开的，所以风智可以是主导，但是一定是一起的。那么也只有那么这个心路过程呢，只有这个欲界的心路过程才有这样功能呢，或者是禅定呢一般上不会，但是呢对那些有神通的也可以。那么这个欲界的心路过程呢，那个心生色法呢，它就是会提其他的色法，就是提这个伽耶伽玛加夜生色法、乌都加十界生色法、阿哈拉加如巴，就是十生色法。然后呢还有这个有分心所升起的色法，有分心的所升起的色法因为有分心所升起的色法本身没有产生那个动作，它之前有分心所升起的色法就升起了，它是被提的，它不是会起那个动向的。所以这个五门的心路过程就是眼耳鼻舌身，五门的心路过程我们都要关照。比如说在行禅的时候，你要能够看到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这个要看到。那么基本上呢，五门心路过程呢，除了眼识以外，其他的都会升起心生色法。除了眼识，因为眼识太弱了，它的根本在眼睛，它太弱了，所以它就不能升起心生色法。然后之前所升起的五门转向，后来所升起的领受、推度、确定、塑形、提所缘，全都会产生心生色法。我们的心会升起这个心生色法，心生色趣有八个色法，你们都熟悉了，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那心生色趣的风再加上另外三大却没有带来身表的，那他们就成为被带动的那个色法的主了，他不是带他就被带。哪一些是被带的？被带的是刚才讲了夜生，或者是时节生、时生，或者是有分心的心生，有分心的心生色法它没有这样的作用。所以那些就两组一组的色法是提的，像我这样我的手在提， 可是在提的时候呢，一些设法扮演提的作用，一些设法它的作用就是被提起来，它没有，不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设法都扮演提东西的作用，有一些是被提的，是这样子，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尝试辨析这两组提的设法和被提的设法，然后你就在观照明法，观照你站在那边时，你观照你想走那个走的那个意愿，那个要观察。观了究竟明设法过后，你要观他们为无常苦我，这是可能的。那你观了这个缘起法，然后你如果是坐着的时候已经观了缘起法，那你也可以尝试在行的时候呢观那个缘起法，这些明设法的缘起。观照缘起法后，你再观他们为无常苦我。所以我们的观禅呢，在行禅和坐禅所做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差别，立禅、卧禅、行禅，那观照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啊，四种姿态里面呢，明设法、缘起法都是一样的观法。那行禅的时候就会有带动的那个色聚和被带动的色聚。坐禅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带动跟被带动的色聚，因为你要维持这个姿态。当你在维持这个姿态的时候，也有一些设法在扮演带动，也有一些设法扮演被带动的设法。那接下来什么是业生设法、时间生设法、时生设法，你都要尝试在坐禅中观，观到了，然后行禅中也观。那如果波罗蜜好的话呢，在单单在行禅呢，它就可以体证，出须陀恒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个四个身支的修法呢，是有在这个是有记载起来的，止禅跟观禅都有记载的。所以再回来说呢，就是身支的修法其实动作比较久比较长的，那三八加尼亚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这些都比较短的动作，但是呢他要讲的都是一样，都是在观究竟明设法和他们的因和无常苦无我。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对于初学者来说，学生是否能够只是选一种身姿，就是说行立坐卧只选其中一种？禅师回答，如果观智成熟的话呢，单单坐禅就可以成阿罗汉，那身姿呢就显得没有太那么重要，因为只要一个坐禅就能成阿罗汉，那就足够了。但是对于那些波罗蜜不够成熟的呢，他应当在所有的姿态里都精勤的修。那么今天呢，这个时代人们的波罗蜜都比较弱，所以呢也很难战胜自己的那个不善法，所以要什么姿态都修，那就加强那个力量，要很精勤的修，要长时间的修，不然那个观智不会成熟。所以观智不成熟，你真的要在所有的姿态都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用功。是否又有一个问题，是否我们选择比较舒服的那个姿态，或者我们一定要做完全部呢，就是行立坐卧呢？禅师回答，就是有赖于波罗蜜，如果需要的话，那行立坐卧全都要这样子修。如果但是呢，如果观察那个波罗蜜成熟的话，像舍利弗尊者，他只是听一个偈子，他的波罗蜜就成熟了。如果波罗蜜不成熟的话，那他修法呢就要修到像这个麻西瓦尊者一样。在西兰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大师，他叫麻西瓦，他能够背诵整个三藏跟三藏的注疏，那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大师父，他是十八个部派的首领，就是或者是十八个部派的学生都有人来跟他学。 那个时候呢，他的弟子之中，单单是阿罗汉就有16000位阿罗汉，啊，教导那些比丘修止禅跟观禅，但是他还是凡夫。有一天，他有一个弟子坚决的激励了他，那么使他升起那个恐惧心，那个修行的那个紧迫感，所以在与安居之前的七天。他就去山洞里面去住，他以为他两三天就可以成阿罗汉，他想以他的能力，只要他修止禅观禅两三天就能成阿罗汉，但是他的想法错。余安居开始了，那个瓦萨开始了，他还没有成阿罗汉，他就决定这个余安居我要修到那个自次热，自次热就是我们巴瓦拉那列，就是我们与安居结束过后，不是有互相邀请，然后我们大家谁犯什么错误啊，邀请朋友指出我们自己的错误。他讲那个时候呢，我将会成阿罗汉，以及他很惊奇的修三个月，没有结果，然后与安居后他就哭了，然后来年呢，他又是这样子下决心。好像是连续修到来年，我不知道。总之是好像是这样子，没有停顿。修来年，到了来年的帕瓦拉那自次热，他又是他想这一个自次热呢，我要过维苏蒂帕瓦拉那。维苏蒂帕瓦拉那是阿罗汉的帕瓦拉那，阿罗汉的自次，这是佛陀特别允许的。阿罗汉呢，他可以做阿罗汉的自次，他可以邀请其他的阿罗汉一起来跟他参与那种清净的自次，阿罗汉跟阿罗汉一起做的清净的自次，所以他很勤奋的修，很努力的修，一年结束了又没有了，然后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一直到30年，30年后的月圆热、自次热的时候呢，他哭了，他一直在哭，他每年都哭，每一年的自次热他都哭。哭好，哎呀，还没有成阿罗汉的哭啊！这30年后的那天，他在哭的时候呢，在那个山洞，他的行禅的尾端的地方啊，一个角落，一个天神，他在哭，天神也跟着哭。这个时候有月光照下来，他看没有人呢，啊，因为有月光啊，看到没有人呢，到底是谁在哭？啊，他就问了。你是谁啊？我是这里的树神。为什么你要哭啊，树神？我想呢，如果我学你一样哭呢，我就会成阿罗汉，成为圣者就圣者。那是他感到很羞耻，连天神都笑我了。天神都笑他，天神那其实是激发他，就跟他说，哭可以成阿罗汉吗？你哭有什么用？意思是这个意思。既然哭可以成阿罗汉，我也陪你一起哭，这样子的意思。好，结果他就很勤奋的修行了，修止禅观禅。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沮丧啊。有些人我们如果是取笑他、激发他一下，他讲我不要修了，我要还俗了。现在的学生是这样，古时候不是，他是被刺激的，我更加要勤奋啊，我要勤奋的修。结果呢，那天晚上他就成阿罗汉。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呢，就要很勤奋的修。修到所有的姿态都修，时时刻刻都修，名色法都修，修名色法，修缘起，修无常苦无我，要这样子修。温如汉呢？我顺便给我补充一点点这故事尾端是非常美丽的结尾那天神啊、萨嘎那些都下来照顾他，因为他们很感动一个大长老能够是绝顶聪明的长老，可是他的波罗蜜不成熟，有什么办法？他是绝顶聪明。没有这么多人能够像他这么厉害，可是波罗蜜不成熟就是不成熟，他就要等30年。可是三十年内他都不洗脚，他不还有很奇怪的决心，我不成功我不洗脚，结果到那个时候天使也来洗脚了，什么他的学生四面八方涌现来随喜他的师父终于30年苦修成了阿罗汉，大家来赞叹，那些来赞叹来伺候他的都是阿罗汉。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非常美的，在清净道路里面有，你们可以去看，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如果你真正去读细节。好，接下来又有个问， 当我们在做这个缘起的时候，我们要观无明爱取行业。那么在走禅的时候，很多分心的东西怎么观呢？禅师回答，如果你能够在行禅的时候入禅呢，那就不难了。如果你能够在行禅你能够入禅定，那在行禅的时候观缘起就不难。对于那些有足够的时间的人呢，禅师说他会教他们一个星期在行禅的时候训练自己，在一个星期里面训练这个行禅入定。然后呢，如果他能够轻易的行禅入定呢，没有累积那个定力呢，一个星期行禅入禅了，一个星期行禅修设法，一个星期行禅修明法，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超过一个星期。那行禅的时候要观还是要观内在外在？所以内在外在明设法都要观，至少这样一个星期。如果成功了，然后这样子行禅修明设法，然后才修行禅修缘起。但是呢，要这么做之前，你必须已经成功的坐禅修缘起，要成功的坐禅就要能够修缘起，然后再才走这样行禅修缘起。禅师说不要担心，熟能生巧，慢慢的修就会。然后呢，当行禅也能够修明设法缘起的时候呢，然后就能够行禅也能够观无常苦无我，有时观无常，有时观苦，有时观无我。这种人要继续持续的奋斗，像阿难尊者这样子的奋斗。根据这个马哈尼达那苏大，这是一个佛教里面很重要很知名的经，讲缘起的经。那时是讲的这个阿难尊者呢，当时他已经是须陀恒。这个缘起法呢，佛陀是教比这个广法。因为佛为了他，佛都教这部经这个广法，所以他修缘起已经修得很透彻。但是在45年里面，他每天都是为佛陀担忧照顾佛陀，所以他没有自己没有办法很精勤的修到成阿罗汉，就照顾佛陀。在晚上呢，他几乎都没什么睡觉的，他会晚上呢，他会绕佛陀的那个甘达古地，那个甘达古地是叫做香的古地，很香的古地，香古地，那么会绕会九次，晚上他会九次起来，因为只要佛陀发出什么声音他就会去注意佛陀，他对佛陀的关注是这样子的，佛陀一有什么动向，他就是不是佛陀需要我了，需要照顾了这样子，他照顾佛陀真的是照顾到这个样子的，无微不至的晚上走过绕佛陀的菩提九次。那佛陀的经呢，教学呢，他都能够，全都能够背诵。但是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精勤的修学，所以在45年内他都没有成阿罗汉。但是佛入波涅槃过后，45年后，那么就在第一次经典节气之前的那个晚上，因为呢经典节气全都是阿罗汉呢，499个都是阿罗汉，只剩下他。可是他是重要人物，因为他是所有经典他背诵的，所以一定是要请他出席。可是他不是阿罗汉就不圆满了，大家都是阿罗汉。结果大家是尊者就训他，给他教训呢，激发他，他就好。所以明天经典节气就要开始了。于是他很勤奋的修。那天晚上呢，他修嘎呀嘎达萨地，生智念。修32声分，从32声分修颜色禅那颜色定，那么经过很精过后呢，又很精勤的修观禅，也包括了缘起，然后过后他行禅，一直在行禅，他在行禅中观，观行为无常苦无我，他行禅中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一直在行禅，一直在行禅，他精进力太强了，然后呢精进力不平衡，他无法成为阿罗汉。于是在天破晓的时候呢，他想我的精进力，我的五根不平衡，精进力太强了，
可能我躺一躺吧。他想躺几分钟。
可是就在他这刚好要躺，我头还没有碰到那个枕头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完成卧的姿态，也不是坐的姿态，就在那个时候呢，他成阿罗汉，成为阿罗汉。所以啊，这是他的修行非常持续的修观禅，勤力坐卧。
可是他成阿罗汉是在他还没有躺卧的时候成阿罗汉。好，现在另一个问题，当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是否都要教这些学生都要完成这个伊利亚巴塔这个生吃的修法呢？禅师回答，过了11个观内观智慧过后，就是修到行舍观智过后，他要就可以再重温这样这道功课。但是如果是初学者，要在行禅修这个明色法，修缘起也可以的，可以尝试的，那是更好的。如果一开始修明色法的时候也有时间的话，也就修这个各种的姿态中能够观明色法，各种坐禅，先能够坐禅观缘起，然后呢在行禅也学习观缘起，坐禅的时候观明色法跟他们的因为相作用现起均因，行禅的时候也同样的观这个明色法跟他们的因为相作用现起均因，这是更好的。坐禅的时候能够做观禅，观无常苦我，行禅的时候也能够系统的观观禅无常苦我，这是也是很好的。如果能两者一起教，那也是更好的。但是呢，如果就是最主要是不要说话，因为现在的人呢，禅修者很喜欢说话，这个其实呢，我们这里是很强调不要讲话，在修的时候，所以行那就不对了，行住坐卧呢都要一直在观照，那才对。所以但是呢，他的观法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姿态的观法都是一样的，行住坐卧的观法都是一样的。好，根据这个问题，就是缘起的观法，坐禅的时候偶尔观明色法，有些时候观无常，有时观苦，有时观无我，这些全都观法都是一样，坐跟走行禅和坐禅都是一样。如果你要观五蕴法那也是一样要观。那么那个五蕴法呢，五蕴法就是就像我们这个无我相经，无我相经佛陀的教法一样，叫这个五蕴法。禅师说这个呢就要先讲解一下这个在这个转法轮经和这个无我相经他们之间的这个禅修的过程。在转法轮经的时候呢，佛陀是讲四圣地。第一个圣地苦圣地，桑吉德那班就巴拉那干那卢卡，就是简言之，五取蕴是苦，所以这个是苦圣地。当时那个五比丘也包括脚尘卢滚那样，他已经能够洞察了这个苦，苦圣地，就是究竟他已经观究竟设法。究竟这个受这个想这个行和这个运都无取运无取运的色受想行识他都观都可以看清，这是无取运。好，在这里呢禅师要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当我们讲这个取运，这个运本身，运是什么意思？运就是主，一主主，那么就是色的主、受的主、想的主、行的主和识的主。但是我们讲受就只是受，想就只是一个而已，为什么归纳成主呢？色法也归纳成主呢？在这个呢，另外的定义呢，在这个堪大师道理呢，佛陀也有解释的。其实呢，佛陀解释 那十一个法，就是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世、劣胜、远或近，啊，就是这样，知色、知受、知想、知行、知识的五蕴，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世、劣胜、远或近，所以就是色法也有十一种，就是色法的组合，受也有十一种受的主，想也有十一种想的主，行也有十一种那是行的主，事也有十一种就是事的主，你都是人们会执取的，众生会执取的，所以这取蕴，因为它有被这个无明爱取污染这个蕴，所以这个无取蕴就是苦圣地，所以这个时候无比丘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无取蕴，这是组合，因为有十一组，所以它就是组，即使是想它只是一个，但是它有十一种你都要管，所以就是想的组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很多参修者和导师交谈的，他们不了解这个，对，这个是很可惜。然后第二个圣地苦因圣地，在这个苦因圣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在转法轮经里面呢，我们念佛陀只强调这个贪爱耽那，其实呢佛陀讲法是配合听众的了知了解，听众能够明白啊，那就可以了，但是有些听众不明白，其实啊，比如说那个道立天达瓦丁萨的天神，他们不明白，他们有疑惑，为什么你说只有这个贪爱，其他的烦恼不是苦因吗？那佛陀就说其他的烦恼也是苦因，为什么佛陀特别强调这个贪爱呢？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贪爱，所以才会升起导致投生未来世的善业跟不善业，因为贪爱才有导致投生未来世的善业跟不善业，所以那些能够摧毁贪爱的，他就什么会让我们继续投生的善业不善业就不能起作用了，所以这个贪爱是产生这个因的。但是有些天神不满意啊，然后佛陀就讲，其实跟所有贪爱相关的所有的烦恼也在里头，十种烦恼也在里头。这个阿毗达摩里有没有记载十种烦恼？禅师教大家去学习，这些全都是苦因。然后呢又有问题，那就除了阿毗达摩里面讲的十种烦恼，然后其他的不善法难道就不是苦因吗？不是这个萨摩耶萨迦吗？不是这个极圣地吗？还是佛陀说是的，所有的不善法都是属于这个极圣地，都是苦因。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有一种主就是善的法也能够升起名色法，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的善心，但是他也能够这一个主也能够升起名色法，所以对于这样子的问题呢，佛陀就回答，所有不善和所有的不贪不嗔不痴能够导致新的生命，能够带来新的投生的呢都算是这个第二个圣地苦因圣地，就是极圣地，因为没有升起这个不贪不嗔不痴，也就他们，而且呢，但是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它不是单独升起的，它还要伴随其他的心事心，其他的心所，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讲了，所有的会导致继续投生的善和善法不善法都归纳成这个苦因圣地，所以不同的讲法是针对不同的人的那个了解，所以只要能够让继续投生的，那就是苦因圣地了。为这些善法不善法怎么会让带来新的投生呢？因为有无明爱取支持着这个善跟不善法，它就会造来新的投生。所以佛陀有教，像我们每次习惯念的阿维加巴加桑卡拉桑卡拉巴加维尼亚纳维尼亚纳巴加纳玛罗邦， 这些缘起法。他这样讲的就是这个 Samudaya Sajja 极圣地苦因圣地。当时那个五比丘他们已经了解这个缘起，他们已经洞察了四圣地，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是听这个无我相经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出果圣者。所以啊过后再又有这个教法。所以佛陀又在讲这个阿毗迦推瓦塞萨维拉嘎尼罗拉桑嘎拉尼罗罗桑嘎拉尼罗拉维尼亚拉尼罗罗，这个也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是缘起的反次序，一个是前进的次序，一个是反次序。这个反次序他讲的是什么呢？那是灭圣地尼罗拉萨迦。这个灭地呢，在这个灭地有讲有几个层次，这个层次的是属于观禅的目标，观禅要观到的灭圣地，灭地尼罗拉萨迦。怎么样灭呢？因为有无明爱取行业灭，所以五蕴熄灭，五蕴熄灭再也不升起，就是无余的灭。无明爱取行业，无明无余的灭了啊，灭尽，然后五蕴就灭尽。这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我们的无明爱取行业灭尽呢？是我们成就阿罗汉圣道的时候。当我们证悟阿罗汉圣道的时候呢，无明贪爱持取行跟业就消灭到完了，灭尽了。那行就是像这些了，34啊33 啊这些就是行。他留下来的能量，他一生一灭之中留下来的能量，那个叫做业哦，这个要明白。所以无明爱取行业灭，给阿罗汉圣道切断的时候，拔除的时候，消除的时候，那么在那一世阿罗汉入灭，就是阿罗汉死去的时候呢，就再也不会有新的五蕴升起了。所以就叫做无余熄灭。所以这个尼罗拉萨迦这个灭呢，是观禅的目标，特别是生灭随观智，乌达巴尼亚呢，那个时候要观道。所以这个五比丘呢，他们之前呢已经成了，已经是出果圣者须陀恒，所以当他们修这个听闻这个无我相经的时候，阿那达拉堪那舍道的时候呢，他们就证悟了这个道智和果智。那时他们已经证悟了这个阿桑嘎达尼玛呢，无为法，就是非因缘和合而成的涅槃。涅槃你不可以说是因缘和合而成，它不是因缘，它是非因，它是不受因非因缘和合的法，不生不灭的法。阿桑嘎达尼玛呢，这个阿桑嘎达尼玛呢，这个涅槃的微法呢，是被我们的这个道智跟果智知道的体证的。就是道心它的目标是涅槃，果心它的涅槃也是目标也是涅槃，是这样。这个道心果心会生灭，可是它的目标不生灭，它的目标是涅槃。这是出世间法尼罗达阿亚萨迦，须陀恒的圣道圣果体证这个无为法，这个涅槃。所以当他们在修观禅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懂得观照这个观智，为无常苦无我，观智也观成无常苦无我。这个观智，我们观禅的时候，那个智慧通常都是有34种明法，通常都有。那么在34种明法里面呢，那个正见它也要观无常苦无我，正思维它也要观无常苦无我，正精进它也要观为无常苦无我。这个无常苦我是一切行的特相，一切行的现象就是会生灭啊，就是有无常有苦有无我，所以他要观。然后那个正念他也要他要观那个观智，然后观到那个观智的时候呢，他要观这个正见。对不起啊，我再讲一下，刚才有点讲错。正见是他对行的无常苦无我的正确的了知，叫正见。对不起啊，刚才我讲 因为我看到那边讲观观智，我就想以观智为目标。其实呢，这也是一个观法，以观智为观照的目标也是一个观法。但是呢，在他修的时候呢，他本身的那个，他本身具备这个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正定。好，那个正精正见就是对无诸行的无常苦我的正确的了知，正思维就是他能够专注，他能够专注在这个能够不是思维，这个思维是心导向这个无常苦我。正精进就是他能够精进的去做，去有能量的去专注这个行的特性无常苦我。正念是这个省察和了这个行的无常苦我。正定是安住在这个无常苦行的无常苦我的特性上。所以这个在观照的时候呢，那个观智有时会在专注在无常，也是专注在苦，也是专注在无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体证了八圣道里面的五个圣道：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正定，还有呢是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时候呢也具备。为什么呢？这个在之前也讲过，就是因为你在观的时候呢，在观无常苦我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也具也都具备这个正语、正业、正命，你都不犯。所以在观照的时候呢，你在做这个观禅的观照的时候，已经具备了这个八圣道，八圣道。但是呢，这个道智跟果智呢，它也是有这个八圣道。可是那个是出世间的，在观禅的观智的和圣道的是不一样的，观智的八圣道是，它是看能够诸行的以诸行的无常苦我为目标，但是圣道的它是以涅槃为目标，这是要分清楚，观智的还是属于世间的，圣道的是已经是出世间法，卢古达拉，一个是卢基亚，所以在听闻这个经的时候呢，无比丘那时是已经瓦萨后的五天了，还是瓦萨开始五天，这个我就没听清楚，应该是给查，不过没关系，这时间不是很重要。然后呢，他们已经修四圣地，已经到了出果圣道、须陀洹圣道的阶段。佛陀知道怎么去帮他们。去让他们成阿罗汉，佛陀了解他们需要修十一种法，所以呢，佛陀就讲这个无我相经。在无我相经的时候呢，佛陀就讲：如邦比卡维阿那达，比丘们啊，色无我，这个就如我们如你们早晨所念的这一样，色无我，假如此色是我，此色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色无我，所以色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所以这个色呢，你不可以叫那个色不要干扰我，不能，它不是如你所愿，那不可能。所以受想行识都一样。也都是无我的，佛陀是一个一个都这样子讲，色无我，受也是无我，想也是无我，行也是无我，识也是无我。所以当佛陀问的时候呢，过后佛陀用问的方法，当今曼亚达比卡维如邦尼江瓦阿尼江瓦地阿尼江班地，诸比丘，你们认为如何？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观照，已经洞察，知道色是无常，所以这个是佛陀教的，我们要有信心，不要相信那种错误的教学。色是无常，因为当时比丘们都观照到， Yang pananicang dukkang watang sukkang wati, dukkang bandi. 所以佛陀也继续的也这样子问呢，受想行识，佛陀都这样子问，他们都是这么回答，因为那时他们已经了知了五蕴，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回答。然后呢，杨巴拉尼将如刚维巴尔那么达曼卡朗努当萨曼努巴西东，埃当玛玛埃索哈玛斯米埃索米阿达蒂努黑当班的。 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尊者。啊，这是他们已经明白了。你不能够说这个是变异的法，你可以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自我，这是不能的。所以接着呢，大家都明白了，佛陀其实在教他们11种的观法，这11种。 不是一种设法，是11种设法。因此，诸比丘，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色、受、想、行、识，佛陀都是这样子问的。 因此，诸比丘，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圣缘或尽之色，当如此以正为如实，彻见一切色，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自我。内当妈妈，不是我的，我们观苦就能够看清，苦的，不是我的，因为这个我的，你就有个贪爱了，你苦就能够克服这个贪爱。 这不是我，这个呢？因为我们有慢心，这是我，它有慢心。那无常观，无常观就能够破除这个慢心，因为它生灭的太过快，你不能够说哪一个是我，对，克服那个慢心。这不是我的自我，那没说阿达底，这不是我的自我，那这个是要通过这个无我观才能够破除，无我观破除那个我的。 错见邪见，苦观破除贪爱，无常观破除我们的我慢，而阿那达无我观破除我们的我的邪见。那所有一直这些快速的生灭的法，一直都在发生，被这种生灭法压迫是一种苦相。所以那个时候呢，对色法的执着就会消除。在那个时候呢。 那不是我的，因为你看他的苦，如果是我的，我就能够随心所欲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是因为他不是我的，他不能够随心所欲去掌控他，他是苦的，所以这样子观就不会就能够破除那个贪爱，这是无苦观，看他的生命，生命是过程中没有一个我，你找不到，这是个色法里面，它一升起快速就消灭，没有一个我，不是一个我，所以那个慢心就能够。 克服减少，然后阿那达无我的观照也一样，你要观无我，无我不是我的我，是无我啊，这样子观，那么就这个自我的这个错见就会消除了，然后这一切的目标你都要观，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圣缘或尽，11种设法全都要观。 所以你要观这11种色法为无常的、苦的、无我的。有些呢，有些导师是教导这11种呢都要个别的观，先观现在的、未来的、内的、外的、出的、系的，全都要个别的观很多次为无常苦无我。这样要这样子观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有一点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是粗跟细。 一个不了解阿毗达摩的人呢，他修这个粗跟细呢，可能就要修很久了。比如说眼识法句，眼识法句有63种色法，有7种色句。你们记得吗？7种色句，眼识法句、身识法句、心根识法句、心身八法句、 十界生八法聚，十生八法聚，再加命根九法聚，这就六十三种十法。那么在这个眼十法聚里面呢，就有十种色法，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再加那个净色眼净色。所以在这个里头呢，地火风色香味这六种呢是属于粗的，很容易观，比较容易观，这叫粗的地火风色香味。然后眼净色呢，眼净色，对的呢，眼净色它也归纳成这个是最粗的，这我们要讲。然后呢，那个水质跟食宿根是气根，水食宿跟命根就是属于细的了，水食宿跟命根这是比较难辨析的。水食宿跟命根这是比较难辨析的，所以他们是属于细的。所以在这个单单一个眼十法聚里面呢，你就要观两次了，粗一组细一组，就观两次了。那身金色也要跟它分成两组，那性根色也要跟它分成两组，粗跟细，粗比如说地火风色香味六个，但在性根色里面的一个例子，然后那个水食宿命根性色男根色女根色都好，它就是四种细的，四种细的。然后如果是命根九法聚呢，也有每分粗跟细的差别，所以一个一个你要这样子在辨析，很花时间的。所以另一种观法呢，就是接受另一种这个经的解释，就是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胜远或近，你都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那就全部都观完了，你不用去说个别个别的这个粗观一下，细的观一下啊，这样子个别的观，远观一下，去它是全部都观，所有的这种设法全部包含到完啊，那就算是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什么啊，全都观到完。所以你可以选，你要个别的观也可以啊，还是你要接受另一种解释，就是无论是把全都笼统包含在一起，那也可以，还是你要细分也可以。好，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劣跟胜，劣就是粗劣的，不是比较低等的，胜是殊胜的，劣胜这个也有它的许多的分类。比如说色法来讲，造成这个色法的业，如果是不善的，那就是低劣的；如果是善的，那就是胜的、殊胜的，这是一种分别。那么如果这样子讲，那个像苏达瓦萨净诸天里面，他们的设法是属于非常高等级的，那么低等的梵天神呢，相比之下就是劣的了。那么在16个梵天世界里面呢，都有你都要个别的分辨16次，这个梵天跟这个梵天，上面的相跟下面的相比，上的是圣，下的就是劣，然后在这一个这两个天相比，上的是圣，下的是劣，在这两个天相比，这个是圣，这个是劣啊，要这样子来分的。如果要细分我们是讲细分。然后天界又有六个欲界天，欲界天是又有他化自在天跟化乐天，然后他化自在天的是圣，那化乐天的就是劣啊，这样子分啊，个别的又要再分啊，天神的是圣，人的是劣，人的是圣，动物的是劣啊，这样子分。这一种设法跟另一种设法它是相对的，这个跟这个比，这个是圣，这个是劣，这样子来分。所以不管是圣还是劣，劣还是圣，全都要观。那么设法有些又可以这样子分，靠近智慧根的那个叫做
近，靠近，远离智慧根的，看不容易看清楚的，那个叫做远。这远跟近的又有这样子的分别。粗很容易看的就是粗，细就是很难观的就是细，也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同样的，你又要观受想行识啊，不善法升起的受，就是靠近不善的受，他对不善的受跟不善的受是靠近的，不善的受跟善的受是很远的，不善的受跟那种唯作阿比亚嘎达的受，就是那种不善不恶的受，也是很远的。不善跟不善的受感受，不善跟不善是靠近的，不善跟善是远的，不善跟也没有善不善那个唯作这样子的那种，就是也是很远的。那么有些心像那个唯作的，没有善也没有不善，你要知道，所以在一个心的刹那里面过程里，你又要分哪一些是粗，哪一些是没有，哪一些是劣，哪一些是胜，哪一些是远，哪一些是近。所以呢，当这样子一读下去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想，哎，我最好什么都不要观了呢。因为呢，如果不了解阿毗达摩的话呢，你这样子观很花时间很久，而且观了太多太多观了，观不完，也是很观的糊涂。哎呦，不容易，不容易，是可以，是可以这么观，是可以走进细观。那么另一种方法就是照另一种解释，就是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你都要观到完，观完全部。那么就完观完，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的设法，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的受，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的想，这样子行跟事都是这样子观，那就涵盖到完了，全都涵盖完了，这就是五蕴法。所以在这个无我相经里呢，佛陀教这个受想行识都是这样子教，都是观过去现在未来等等。至于过去有过去多少个过去啊，这就没有，这边没有确定的去讲。所以他们自己要懂得观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五蕴。好，就在比丘在这比丘跟着这部经的教法的时候呢，에왕파상비고에스토아르야사와고루파스민비니빈다티웨라웨라나야비니빈다티산냐야비니빈다티상카레수비니빈다티비냐나스민비니빈다티。其实他会厌离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多闻弟子厌离色、厌离受、厌离想、厌离诸行、厌离事。你宾当维拉加蒂维拉嘎维摩加蒂，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维摩达斯密维摩达米蒂尼阿能活地，因解脱而有解脱智。Kina jati wisdom brahmacharya katang karena yang naparang ita taya di pajana titi， 他了知生已尽，犯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所以，因为他厌离啊，他就再也不要看了。这五蕴呢，起了这个对五蕴色受想行识都起了厌离呢，就不要再看这个厌离了，就是要摆脱的，不要再摆脱这五蕴了。所以这个厌离是很强的，当厌离很强的时候呢，观智就升起得很强。三个更高的圣道跟三个更高的圣果，一个接一个升起，摧毁了，有系统的摧毁了所有的烦恼。所以到这部经结束的时候呢，五比丘都成了阿罗汉，所有的漏都已经断尽灭尽解脱。所以如果你要在行禅的时候修五蕴法呢，你需要在坐禅的时候呢，就已经观过这个五蕴法，依十一种观法观五蕴法，就是刚才所讲的而且你要观他们为无常苦无我，有时观无常，有时观苦，有时观无我。所以那个观法跟坐禅的时候一样的，你也要观受想行识，然后
坐禅跟走禅它的规则观无常苦我规则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像之前已经讨论过的你要观这无常苦无我，这是五蕴法。
接下来呢又有十二处的法，
十二处
对于那些有波罗蜜的呢，这个修法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如果还不了解阿毗达摩的话呢，修这个法呢可能会有点混乱。那禅师说会用简单的方法呢讲解一下这个十二处的修法。
如果你要尝试在行禅的时候呢观用观这个做这个十二处的观法呢，你应当在坐禅的时候呢就已经先训练了。
要首先比如说要先学一部经，比如说阿迪达巴利亚苏达，燃烧的一个音乐的经，中文怎么翻译不清楚，跟我们的燃烧经是不同，这是另一部燃烧经。
在这部经里呢，佛陀说扎库阿尼扎，这个
眼是无常，如巴阿尼扎，色是无常，扎库伊尼亚阿尼扎，这个眼视是无常，扎库三巴萨阿尼扎，扎库三巴萨，这个是文法了，扎库三巴萨还是阿尼扎，眼处。
所以这点要知道，这个眼呢它不是单独升起的，这里指很专精的指这个，特别是指眼睛，在我们的眼根，眼根不是单独升起的，眼睛色不是单独升起的，在这里呢眼有63种色法，刚才你们都熟悉了，63种色法随着眼睛色一起升起，眼睛色是63种的其中一种。
当色彩撞击到这个眼睛色的时候，我们升起的眼门心入过程跟意门心入过程同时两边都要一起观的，眼跟这里都要一起观，色彩一撞击的时候呢，撞击到眼睛色，它马上这边跟这边都起作用，它那个色彩就印在眼门和印在这里，
这时呢眼门心入过程就升起了。所以这个色法呢，这个眼睛色它不是单独升起的，它跟它相关的这个色法升起，就是63，一个是眼睛色，然后另外还有62种，它们是一起升起的。所以眼门心入过程就升起了，当色彩撞击的时候。所以呢要观的这个色为无常过后，也要观依这个眼门心入过程而升起的眼识，而且呢不除了观眼识还要去观眼处，眼处也是有跟眼识相关，眼识的处。但是这还没结束，佛陀还讲要观这个一眼处而升起的三种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啊，不苦不乐受阿卢卡玛苏卡维德纳，不苦不乐受就是指舍受，就指舍受。所以你都要观眼是，其实呢当我们在这里要很奇怪，你看呢眼的感受眼是的感受呢都是舍受的，一定是舍受的，但是佛陀竟然叫我们观三种一眼而升起的三种感受，就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很显然的他指的不只是眼识而已，就是说过后这个眼门心入过程你都要观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要观的。因为眼识只能升起舍受啊，眼识不会有乐受不会有苦受啊，可是佛陀叫我们看三种感受，所以他看的不只是眼识的感受，是整个心路过程啊，整个心路过程就有些地方有乐受有苦，可以有乐受也可以有苦受，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读经要很谨慎的，你就会明白哦，佛陀的用意是在哪里，他要你看到的不是这里而已，讲是讲眼，可是要看到是整个眼门心路过程。
感受也不是单独升起的，感受的升起都是跟相关的心事升起的。所以这个整个跟随感受升起的明法都要关照，是这样子。所以在观感受的时候都要观，乐受苦受不舍受都要观。当然有些时候还有五种感受的方法，如果连身体的感受也算进去，那么如果是把身体的感受算进去的话呢，那一心的乐受就叫做他们就翻译成乐了，说嘛那是啊，心的苦受我就不懂翻译成什么，叫 Domanasa 巴利文。然后呢，身体的乐受叫做 Sukha， 身体的苦受叫 Dukha。 然后呢，身体生是不会升起不苦不乐受，所以那个是一门的叫 Upekha。 所以如果身心的算下去就会有五种，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通常是三种，如果是讲新的层次就是三种。所以这个受呢不是单独升起的，它升起是跟着它的明法的行其他的行相关升起的。所以在心路过程里面呢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受呢它不只是这样，它整个心路过程的那些相关的明法都要观。有些时候有贪有嗔有痴，有乐受苦受什么，有善的塑形有不善的塑形，这些都要观。所以有赖于乐受可能升起，有些是所有的善法或者不善法都要观。所以善主不善主，因此呢我们都教导禅师说我们教大家修所有的善主所有的不善主，不全部都要修。在这个朱拉拉呼拉瓦拉苏达，在这个罗侯罗小经小部经里面呢，佛陀跟罗侯罗尊者说Jaku Vinyana，这部经又有一点不同。Jaku 不是 Jaku Anicca， 眼无常 Rupa Anicca， 色无常 Jaku Vinyana Anicca， 眼视无常 Jaku Sambasu Anicca， Jaku Sambasu Anicca， 眼处是无常。过后呢佛陀又继续的讲解因那个处而升起的，还有那个受想行识，维达那三加三卡拉维亚呢，全你都要观成无常苦无我。这道指示呢，他要讲的其实呢，跟这个阿迪达巴拉亚苏达刚才讲的那个燃烧什么经了，巴拉亚亚不用怎么翻译，他的意思都是雷同的。所以受也不只是受而已，还是跟受所相关的明法那些行都要观察。所以这里在这一部经里佛陀就讲得很清楚，还要观受想行识，那就讲完了每个心的过程的受想行识都要观。所以佛陀教法是根据听众的倾向和潜质而观而教的。所以在这部经他这样子教，在那部经那样教，其实他要大家做到的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子来教还是那样的教，佛陀都有不同的教法。所以在那部经结束的时候呢，那个罗侯罗尊者已经成了阿罗汉。他18岁的时候就成为出果圣者，那时他听马哈拉呼拉瓦达苏达的时候，大罗侯罗经的时候呢，他就成为须陀恒。过后呢是受大戒成为比丘，三年相隔过后，三年内他的波罗蜜他的根门还他的那个 faculty 他的根性还不够成熟，但三年过后呢他就成了阿罗汉。那个时候是佛陀看到他已经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波罗蜜，而且呢心也他的根性也已经成熟，所以可以教他成就更高的法了。所以午餐后呢佛陀就叫罗侯罗到来那个森林里，有一个森林是在这个几孤独长者的那个在舍卫城几孤独长者的寺庙里的附近，那是蛮大的一个森林。几孤独长者当时的那个道场呢是其实是根据了解是蛮大的。今天呢有一个泰国女修行人她的那个寺庙就建在这个舍卫城那个杰达瓦那后面那个地方， 根据他们相信那个地方当时已就是这个沙瓦斯蒂的这个道场，所以那个做一个很大的泰国寺庙。所以那边有一个森林啊，附近那个寺庙附近有一个森林叫做盲人的森林啊。因为呢在这个大家是迦叶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前的那一位佛，迦叶佛入波涅盘过后呢，他的舍利他们给他建一个金的这个塔。迦叶佛的舍利跟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不同，他迦叶佛舍利是他是整个就是肉身不坏这样子的整个具体的，释迦牟尼佛是他的悲心，他要他的舍利变成小小的，然后可以散播全部大家都可以拜。但是佛的舍利有两种，一种是整个肉身不坏这样子的整个，而迦叶佛的舍利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塔给迦叶佛的舍利，他们用的全都是全金。根据他们分辨的，他的那个圆周呢都有八英里这样子，每个人都做一部分一部分这样子。那当时呢那个罗侯罗尊者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王子，他负责一个部分，他贡献一部分，然后一个将军又供养一部分，信众又供养一部分啊，这样子的。他们有这样子大家分开来做这功德，完成给佛建塔的功德。那当时呢有一个女居士叫亚索就的，她是已经是阿那含，但是呢但是她给那个强盗来要伤害她的时候，她就吓了，没有人家杀他，然后那些强盗瞎眼是这样子吧。所以有任何人去到那个森林讲，他们觉得这个叫盲人的森林。然后呢他们讲是给盲人，是给那边铺食食物，因为那边盲人蛮可怜，所以有人在那边铺食食物，也有人去那边拿起食物。这时呢罗罗尊者他的功德也成熟，对佛陀驾去那个森林，他以前做过那个功德的那个森林，他就在那边跟他讲法，他就是阿罗汉。所以你们在这里做功德以后，都是他回来的时候波罗蜜就成熟，无论如何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想要修这个十二处的修法呢，你可以尝试就是要观眼无常苦无我，如果色这些色趣眼门的一组的色趣那色趣创记那个眼睛色那眼门心入过程，意门心入过程等等，这是要观色色是无常苦我，眼视无常苦我，眼处无常苦我，然后因为眼处而升起的受想行识都无常苦我。这个受是伴随着这个眼视升起的受这个我们也要看无常苦我。这个受呢在哪里呢在这个眼视升起过后。好那你看呢眼视那个眼视那个靶看到吗靶。好你看呢那个靶就是指那个眼视。那当然耳也是这样啦，耳鼻舌身都是这样把十一是五门转向，五门转向在一门这里升起五门转向，然后眼视，然后领受那个那十一的是领受，然后推度有十二有十一的那是推度，然后全都是十二的那个是确定，然后接下来三十四三十三那些那是塑形，然后后来的那个呢就是什么34啊 ,12,11, 那个就是那个皮所缘。好。这些呢你也要观要观。所以这个受升起，比如说有这个领受眼视升起过八过后的那个领受 ,11, 然后接下来又推度十二，有些十二也是十一，有全看的有喜没有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那个确定，然后等等， 然后升起的就是可能是善可能是不善，善或者是不善的那个塑形心。但是这一切呢，他的感受呢，你要观无常苦无我。那这心入过程跟心入过程之间还会有这个有分心。比如说眼门心入过程过后，他就会有意门心入过程，看到吗？意门心入过程呢，十二是这个意门转向，然后三十四七个三十四，看到吗？七个 impulsion， 七个塑形心，三十四、三十三、三十啊，那个是心意门心入过程。但是在这个眼门心入过程跟意门心入过程之间，它会升起好多的、好多的那个有分心，也是暂时我们放三十四。如果你投身的时候，你行做善的功德是有喜悦的，那就三十四；如果没有喜悦的，就没有这个喜的那个心所，就只有舍就没有喜的心所。因为舍受喜心所都是伴随乐受而来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乐受，你是舍受，你就不会有喜心所，好，就变成三十四。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他一个眼门心入过程，他会创记到一门，其实一门心入过程要跑很多次你才会知道那个颜色啊，不是这么容易，不是马上跑一下就知道，那个简单，心入过程太简单，你是不会知道东西的，他一下子要知道的很粗浅的，要跑很久，好多个这个是一门心入过程，你才会知道你的目标。所以这些都要观。所以从这个开始的这个五门转向，到整个眼门心入过程，到有分心，到一门心入过程，这些都要观。所以你需要尝试去了解这个阿毗达摩，然后你在观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他是说发问题是很容易啊，解释一个问题，这种问题一个问题要解释的很长啊。所以根据阿毗达摩，这个眼识是不可以没有这个五门转向升起的，就是最前面那个八要升起，那前面要有十意，就是那个在这里很简单，一门转向升起才可能升起眼识。这是自然界的规则，就是这样。那心的规则就是这样，解答你了吗？它是定理，心的定理。所以在可是还没有升起这个五门转向之前是什么？心还没有这个五门转向还没有升起之前，就是那个有分心，有分心。那么这个颜色呢？它印创记的时候，它印在这个有分一门。颜色创记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升起五门转向，升起五门转向，然后才会有颜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需要关照这个有分心，就是说这个心路过程之前的有分心我们都要关照。因为呢，五门转向它的升起，这个大之前的那个十意，它的升起间接也是因为有演出，你没有演出你怎么会升起？所以很奇怪，它是它后来的因素。可是它有演出，它才会有那个，它才会触动，才会那个升起。这个因缘是很特别的。所以对一个有眼镜色，就是眼睛看得到东西的人，有眼镜色的人，他才可能有因为眼视而升起的五门转向。如果一个人没有眼睛，他就不可能有眼视。那么没有眼识，他也不会有这个眼门的这个因为眼而升起的五门转向，要有眼镜色。所以这个眼识的升起呢，是不是说一定会有眼识升起的？所以这个五门转向也不是说一定会升起的，是那个五门转向让我们的眼识导向去那个色彩，看到那个色彩，或者你怎么讲都好，或者把那个色彩导向这个眼识，它让它起这个作用，然后让它创起眼门跟意门。所以这个五门转向是重要。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说这个在之前升起的五门转向也是因为眼处而有的。这个眼处是指眼识这个霸里面的处，这个霸 八个里面它有处，它八种八种名法嘛，就是有一个心事，有处，有想，有净心等等啊，这个我们不讲，还有很大一个分类，所以处是其中一个，这个八个里面其中一个，八个名法其中一个是处，因为这个眼识的处，它前面的这个升起，因为没有它，它根本不可能升起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因是在后面的那个果报是，它其实是就好像这样，你有这个眼镜色，眼睛好好才可能升起眼色，眼睛不好的话，你怎样眼色都不可能升起。啊，所以这就是这样。所以要有这个眼处，有了这个眼处，你这个五门转向才会升起。你没有这个眼处，这个五门转向眼门心路过程就不会升起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因为这个眼处加固三巴萨，所以这个班加多拉瓦加呢，五门转向就升起了。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灵明白，这个都要观的。所以这样子看来呢，就是你要观整个眼门心路过程，整个意门心路过程，以色彩为目标的心路过程。这整个心路过程都是以色彩为目标。这现在是讲眼门的为例子，耳门、鼻门、食门全都是一样的。你要这样子来了解，都是一样，它的原理都是一样。但是呢，这整个心路过程都是用色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色彩，最基本的，你现在讲人也好，也是色彩，没有色彩你怎么看到？所以我们在眼睛的目标是色彩，那么这个色彩都是同样的色彩，然后它整个心路过程这全都要观。所以你要观眼、观色、观眼处，然后因眼处而升起的受想行识，全都是无常，全都是苦，全都是无我。所以这些受想行识的升起全都是因为有眼处。受想行识就是这一切咯，整排咯。不要讲那个63了，54行识是63，不要讲那个63，整排咯。整排的都是每一个心识都涵盖受想行识。所以观因为眼处而升起的所有的受想行识。那在观的时候呢，都是跟它分成五个部分，如果是五蕴法。等等，因为眼处所升起的。那么在我们在观这个受想行识，因为眼处而升起的受想行识的时候呢，我们也之前也一定已经观了这个心所依处，就好像你观那个禅支一样，你先观了心所依处，你才观禅支，你先观了这里，你才可以去观到这些眼门心路过程，整个意门心路过程。这里当然是意门了，眼门是这里，可是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升起，只有一个是在眼睛升起，只有一个，只有那个第八的八个名法的那个是眼识，这眼识是在眼根升起，其他的全都是在心所依处这里升起。所以你在观的时候呢，你观这个的时候，你当然是已经先观了这个基础它的根，所以观的这个基础63种色法无常苦无我，你要观。所以观了这个，你就观到观整个心路过程中就是在这里，所以观也有观到这个色法，也要观那个色法。所以眼的也是63，这里的也是63，63种色法，差别只是这里是眼识法具，这里是心识法具，它的差别是在这里，其他的都一样。所以你要观因为色彩而升起的整个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意门心路过程，所有的不管你用名色法也好、无蕴法也好，基本上都是一样。名色法就是分成两种色法跟名法，无蕴法就是把名法分成受想行识这样子而已。所以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食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全都是如此。所以这是12处的修，12处你要这样子修，就要修这个处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18戒也基本上也是一样，那么接下来这个18戒的修法呢，就是隔天，就是昨天早晨的讲的开始了，明白吗？会不会太多？会不会讲的太多？我讲的比较慢了的，我讲的比较慢，所以你看这个用蛮长时间，不要紧，听一次不是这么快懂，听多几次就会懂。听一次你先有一个印象，这种课题都要听好多次，要学好多次的。
听了你有个印象，等到你修的时候再听再学，再听再学、啊、那么以后你心惯了，对这些名词就习惯了，一门转向，五门转向，领受、推度、确定、出行、然后那个毗所缘、有分心、一门转向、速行、毗所缘、啊、这些慢慢就熟悉了。那什么三十四、三十三，第一次听好奇怪，什么三十四、三十三，听久了就很奇怪啊，三十四是指什么，什么三十三是什么，听久了就习惯了、哦、跟上来跟上来，这些名词是 ABC 一定要会，你 ABC 不会你英文不会、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哦、OK 好，我们现在发言回向。嗯，当咩本音阿萨瓦卡亚瓦行胡都，一当咩本音尼巴那萨巴切胡都，一当咩本音萨巴萨塔南巴杰玛德萨贝咩萨玛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